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OFS 群我们信心故事群的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8月20日，又到了我们两周一次的主日正道时间。今天我想为各位讲的一个题目非常重要，但是呢，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还是非常哲学啊，不是我哲学，是保罗啊。所以我想我们看一看投影片啊，就是不再是我的基督徒，不再是我的基督徒。我们看一看投影片。好，不再是我的基督徒啊，加拉太书，这是我们最近读经的进度啊，已经读过了第一章、第二章，正在进行第三章。我想我们也在经读里面跟各位有一些分享了感谢主。不再是我的基督徒呢，主要出自于加拉太书的第二章19-21节啊。我们看一看在看这个经文之前呢，我想为各位铺垫一下就是在保罗写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是可能是罗马的一个行省，是土耳其的这个东北部，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地区。那保罗在这里呢，对于在加拉太地区或在加拉太省的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写了这封信。那当时出现什么问题呢？当时其实在保罗那个在加拉太在哥林多都同样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外邦的信徒很爱他，但是犹太的信徒呢却是抵制他觉得他不是使徒，甚至于怀疑他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而且呢也不太能接受耶稣钉十字架是必要的，那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些犹太人呢这个特别是犹太人的信徒，他们有写着有些还当教师，有些还当所谓的这个牧师传道人，他们呢都在告诉这个教会的其他信徒呢说应该要行割礼等等等等。所以呢我想这部分呢很重要就是说行律法主义行律法称义，那就是我们一定要行了律法这个特别是犹太人讲的，当然就是旧约的部分，旧约的摩西五经一定要守守了以后才能够得救那么另外一种呢稍微改进了一点，也是犹太人，他们大部分呢就是说就算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了以后呢还是要循规蹈矩所以就是有个犹太人就是要不就是律法称义，要不就是律法成圣总是要靠律法，因为他们在律法上面是很认真的，而且他们有先天的优势，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家教里面就是祖传家训，就是犹太教特别是行割礼的外在形式这都是他们所强调的。那今天我们众教会有什么情形呢我就说给大家听可能有一些教会也是基督教会也是正统教会，但是呢对于人受洗愿意受洗呢设了很高的门槛，譬如说一定要信主一年，而且要读完多少这个基要真理班这些都是好意，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呢，这个是最重要的最低门槛，就是我们愿意相信他为我死，我愿意认罪，我愿意信而受洗，就应该可以受洗了，就应该可以得救了所以如果说要行完一年的什么什么事情呢才能受洗呢，这个就有一点点的偏近于律法主义就偏近于我要做些什么我要读了些什么我才能够受洗。另外一种呢就是循规蹈矩的，就是那我受洗可以就可以先受洗，受洗以后呢我就是只能说这个人生呢常常就是这些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一直纠结在这个 律法的框框里面，总觉得自己要做得对，做得对，做得对，上帝才会喜欢，才会给我，才会真的给我永生，我才能得胜。这些呢，用心可能是好的，但是其实都有偏差。所以保罗所遇到的就是这些。那我现在把它理出来呢，我们今天呢，在教会呢，我也一直在我们中间，或者是在我实体教会的过去有一些群里面呢，我常常就跟他们讲，耶稣来的希望我们尽心尽力就好了。所以人看我们总是做到了没有，做到了没有，我们看自己呢也是做到了没有，但是上帝看我们是有没有尽心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标准，有的时候还真是不容易做到，特别是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这个一句话都在尽字，这个字尽心了没有，尽力了没有，谁在看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呢？上帝明察秋毫。所以呢，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定要铺垫在这里，就基督信仰是有真理有恩典，既然有真理有恩典呢，就是上帝看我们不是在律法中来检讨我们，而是在怎么样，而是在我们尽心没有来鼓励我们啊。我们常常在儿童主日学，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跟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讲啊，有的时候我们跟在儿童主日学教孩子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教小孩子是一样的哈，就是说你要做得好，你乖，上帝就会爱你啊。其实呢，上帝是先爱了我们才乖嘛，啊，就是因为上帝的爱激励了我才做好。所以我说到这里的话呢，可能多说一点，也就是帮助我们大家了解呢，啊，我们基督信仰不是做到了没有，而是尽心了没有。我们基督信仰不是要做好了神才爱我们，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就甘心乐意，也应该乐意的喜乐的行得好啊！我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好，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我因为保罗讲啊，我因为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在这里看到保罗的言下之意呢，就有人就根本忽略了这个福音里面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死的这个真理中的真理，真理的磐石呢忽略掉。所以呢，保罗要强调这些呢，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三节经文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三节经文里面的中间第20节呢，说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宣告和祷告啊，等一下我们来说哈。好，那我们再看一看。好，最厉害的祷告与宣告呢，啊，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也是我信主以后呢，啊，越到后期，越到我这个资历比较深的时候呢，我体会出最厉害的一个祷告和一个宣告，其中一个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宣告很重要。祷告呢，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我让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耶稣要受难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啊，他很痛苦，他也知道他在这个肉身要钉十字架是多么的惨烈，多么的伤痛啊，多么的委屈，多么的羞辱，他真的不想受这个苦啊，因为他在肉体里面仍然软弱。但是他说：“求主，求父神把这杯撤掉。”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啊，我们在 OFS 群的啊伙伴们，这句话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最厉害的就是这样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在大患难，在大忧虑的时候，常常是求主帮我们把大患难大忧虑这些大困难除掉，这些都可以求。但是求完了以后，我们真心诚意的要说，那个求的我 是啊，应该要换一个了，不再是我了。如果是基督在我里面，如果是圣灵在我里面的话，可能这句话更有效。就是到底要不要撤去这杯呢？由上帝决定。但是我们最后这句话说，只要成就上帝的意思，撤去也好，不撤去还是要成就上帝的意思。这样的祷告一出来的时候啊，魔鬼撒旦马上就跑掉啊，上帝立刻就加添能力啊。这个是在我的信仰过程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几次关键时刻，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啊。我们日常生活要有信仰没有错，但是人生很多时候很关键的时候，什么事情临到我们该做不该做，该说不该说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啊带上这样的祷告，然后再带上一个宣告，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我接着更详细的跟各位分享哈。好，那我们再讲哈，不再是我，那到底是谁呢？所以我刚开始讲，我说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保罗写的，也不再是我，这个真的非常吊诡。当然我要说是非常的奥秘，也非常的有哲理哈。那是谁呢？那不再是我是谁呢？那我到哪里去了呢？啊，我已经死了，与主同定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呢？受洗的时候。其实觉知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死，宣告他死了啊。就受洗的时候呢，受洗归于主的时候，就是我老我已经与主同定死了。所以有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们曾经在线上受洗的时候，施洗的时候也说了哈，你已经与基督同定死了，同死同埋同复活。这个水点的头上或者是浸在水里面是同死同埋同复活，其实就与主同定啊。与主同定呢，就比同死的更详细的一点叙述，我们的死法是与主同定死哈，就受洗之时啊，圣灵内住了，就不再是我了，就是基督在我里面了。所以各位，这不是一个可以马上理解的，也不是一个我们马上可以实践的，这是一个宣告，这也是一个我们的祷告。这个宣告和祷告要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因为有很多关键时刻，有很多患难的时候，有很多我们遇到举步维艰的时候，无法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和宣告。当我们这样祷告这样宣告的时候，事情就这样成了啊。这个我等一下还是会跟各位讲，这是基督信仰非常关键的事。基督的信仰呢，就是在我们的祷告和宣告中成就了，不是说我们要做些什么时候或者等什么时候，不是，已经成就了。只不过这个成就我们当时不太能理解，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我们之后呢会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发现这些已经成就了，而且是越来越浓啊。所以不再是我，那是谁呢？啊，基督徒也有人说，基督徒其实因为里面有个圣灵啊，圣灵内住了以后，老我跟圣灵常常征战，就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人啊。当然没有这么悲哀哈。我要说这个人格呢，就是我们原来这个老我的人格跟神格对立的时候呢，神格是要得胜的。如果我们的人格跟神格在对立的时候，会出现一点失衡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我们里面会有两个我。那这个是保罗他自己体会的，我们来看看保罗在罗马书，我们以前读过哈，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取死的身体，就是保罗他已经明明的感觉到他里面有个老我。做基督徒的我们，迟早或者现在已经或者受洗没多久就会发现，或者要等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现说，哎呦，最近好像有一个新的我在里面。常常我所做的事很自然的做出来以后，我的里面有个新的我，那个新的我呢，不是照着良心来做的，超过了良心，而是照着神在圣经上启示的意思，在提醒我，在为我担忧，在让我里面有光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有一个新的我，这个我呢是顺服原来老我的， 但是呢，我现在知道呢，我应该是顺服圣灵的。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如何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呢？那个取死的身体呢，就是容易犯罪，不要教，不需要努力就会犯罪啊。那个要行善呢，啊，是要需要把那个老我撇在一边才能够行得出来，因为那个立志行善的那个我呢，是里面的圣灵，那行出来由不得我呢，那个我呢，就是要把它钉死。那这个什么时候死呢？主耶稣说靠着保罗说靠着主耶稣一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这么容易吗？是的，这就是一个宣告。所以当我们在决志信主受洗归主的时候，应该在理论上啊，在属灵的真理上和奥秘上，这件事情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尚未完成啊。这个是圣经上面很奇妙的一种说法啊，也就是我们一叫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哈，就是我们这个内心天人交战啊，要一直进行啊，一直进行。所以我们要定死的呢啊，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想行善行不出来的老我。要定死的呢啊，是那个让我有的时候感觉真的是苦啊，我想爱爱不出来，我想行好行不出来。我知道嫉妒不好，我就偏偏会嫉妒。我知道生气太久，生气犯罪，生气骂人，生气拍桌子摔东西不好。但是很多的基督徒都告诉过我，他说他实在忍不住了。他那个时候说，我这个时候不做基督徒了。啊，他说我女儿气我，有个以前的一个老同工哈，他说他女儿气他气到差不多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就准备对女儿这个要打了哈，啊，要骂要打的时候，他女儿说：“爸，你还是基督徒，你不能啊。”结果他说：“我今天不做基督徒了。”各位，这个不是好的示范啊，这个不是好的示范，应该马上就把那个想要打人的、想要骂人的那个收起来，然后怎么样？然后钉死他，宣告他已经死了，其实是很有效的哈。那 OK， 那我们继续再讲哈，保罗的我呢，他的老我有什么不好呢？他的老我呢，是有体贴肉体的我，就是放纵情、放纵私欲，就是其实我们最基础的想要定死的那个。我以前也为各位讲过，譬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嫉妒啊，会甚至于还有坏习惯呐、喜欢不停的 shopping 啊，不停的采购啊，喜欢啊这个甚至于有不良嗜好啊，喝酒抽烟呐、打牌啊、赌博啊。这些都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可能有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呢，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肉体中的老我。那些呢，有些是有节度就可以了，但是没有节度、没有节制的话呢，就是害了我们，就是放纵私欲的那个老我。所以，我们受洗归主以后呢，其实每一次的宣告、每一次的决志祷告、每一次的受洗的宣告和之后的读圣经呢，我们其实都在死去老我。啊，就是让这个老我死掉哈，来再继续叫我赌博的，再来敲我的门叫我去嫉妒的啊，那些会先死掉了，定死了哈。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容易发觉的，就是宗教热心的我，啊，宗教热心的保罗啊，宗教热心的能不能吃，该不该去啊？这个宗教的热心的我呢，是迫害基督的，啊，我知道有一间教会哈、啊，我很熟悉的教会呢，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啊，才两年前才受洗，然后最近刚结婚，啊，他在受洗之前呢，就说呢，他很不想来教会，因为他觉得他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啊，在国内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从小到大，他妈妈是怎么样用基督的教育来管理他，来要求他，甚至于来责骂他。啊，以至于让他看到、听到教会、听到圣经就怕。后来感谢主哈、啊，他的对象是信主的，他结婚的时候他也愿意信主了。那信主以后，他仍然有一番痛苦，而这种痛苦呢，其实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在辅导他的时候就知道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从小是被他妈妈造成的这种对基督的害怕、对基督的反感，就是他妈妈拿着基督的。只拿到律法来管他，就觉得他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甚至于最近他啊、这个他结婚怀孕了，他不是怀孕了以后生孩子了， 生孩子了以后，他妈妈还三天两头一个电话告诉他，你今天读经了没有啊？你祷告了没有啊？如果你没有读经，没有祷告的话，你的奶水是没有营养的哦。你的奶水有的时候不但没有营养，你如果想七想八，你如果在家里面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的奶水可能有毒哦。哎呀，这个他这个听得紧张的要命，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这样的基督教是错谬的，这样的是宗教热心呢，其实迫害基督的。还有许多宗教热心啊，办一些譬如说这个这个圣灵充满的特会啊，搞这些这个灵恩啊，医病赶鬼啊，这些呢其实常常都是宗教热心，但是实际上呢等于说把耶稣的救恩放在背后，把十字架的真理放在背后，只让大家呢怎么样啊，被这种啊这个求饼得饱啊，病得医治啊，这个喜乐平安啊，岁月静好啊，啊这些的这些宗教的这个这种糖衣啊，让他能够怎么样，让他觉得这个能够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觉得自己像基督徒。其实基督到哪里去了呢？基督定十字架的教义到哪里去呢？所以基本上也都是迫害基督的哈。还有律法捆绑的我是不得自由的啊，这个我也要砍掉哈。律法捆绑的基督徒有很多，我们信主以后啊，我常常就在就在这个不是常常，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会有弟兄姐妹问我啊，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还有说这个家里面祭祖的时候他们用传统宗教能不能去，能不能够跟他们一起鞠躬啊，能不能够去观光的时候能不能够去这个天主教堂观光啊，能不能够去泰国的寺庙观光啊，去照照相可不可以，问了许许多多了，其实呢都是没有得自由。其实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应该是这个世界怕我们，鬼怕我们，而不是我们这里也怕，那里也怕啊。当然有些东西对我们不好的，圣经明明讲的事情我们不要做，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要自由的，在圣灵里面去哈。所以这个都是必须定死的，假冒伪善的我就是自欺欺神啊，就是自欺欺神啊，也就是说。常常是怎么样呢？常常是应该讲实话的，应该爱心说诚实话的。有什么冲突，教会有什么这个瑕疵，有什么传道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不但不说，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还要告诉他，我们祷告祷告啊，教会要合一，不要说啊，顺服啊，顾全大局等等呢，就把他忽悠过去了啊。结果就发现了这些事情，上帝不会放过的。不能这样忽悠的，不能这样伪善的，耶稣都要推翻这个圣殿的桌子，做买卖的桌子啊！耶稣难道不要面子吗？耶稣说，难道不知道大家这个圣殿的桌子是神圣的吗？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刚才说死去老我呢的死法不一样呢？是定死。那定死就不是一般的死，定死来是挂起来死，定死来死给众人看，定死是死给魔鬼看，定死呢与主同定呢才能够罪得赦免。因为要相信自己是该定死的，不是只是简单的该打个板子哈，就受受教训，不是，我们的罪是该定死的，结果耶稣替我们定死了，所以与主同定呢是罪得赦免的必要性。那么受洗与主同死同活，这个时候就开始定死老我的宣告和祷告了，是向天壤间宣告我已经死了哈。所以定死呢是挂起来死，挂起来死就死给大家看，死给自己看，死给大家看。有人说哈，我记得，我们基督徒最希望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啊，家庭和谐，夫妻恩爱啊，相夫教子啊，这个孩子啊都能够孝顺，而且能够很能够成就这个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这样。但是呢，其实我们常常是怎么样？我们常常是就是 不能够不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啊。
Recording stopped.
对，我们就继续看哈。对，我们刚才看了哈，定史不是一般的史，是挂起来史啊。所以挂起来呢，就是一个宣告。所以我们讲，等一下我们来继续再讲哈。那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迫害。”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所以一个大发热心的人，有可能是害上帝的，害教会的哈。所以知道上帝，知道上帝而自己做主，常常呢就是罪性总和加起来呢，就把耶稣给钉死了哈。所以保罗其实过去30岁以前，他是逼迫教会的，他现在回忆起来呢，你看信主大发热心的，居然可以逼迫教会，所以我们看。如果我们今天的信仰是用拜偶像的心来信主，求饼得饱，神机骑士才是我们信仰的目的的话呢，还有传这个宗教狂热的搞特会啊，搞医治释放啊，搞这些灵恩呐，这些呢，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这个经营这个市场经营大教会啊，人越来越多，奉献越来越多，教堂越来越豪华，这些呢。不是不好，但是如果让大家的眼睛都定睛在这些物质财产上面的话呢，或者是这个形式上、这个规模上来看的话呢，耶稣钉十字架实在就变成非常可怜了。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人的老我会泄气的，说哎呀，我们信的主应该是怎么样，但是没有想到呢，耶稣要升上高天，得着权柄，要真正将永生给我们，他是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是有一个悔改的回音福音，所以要悔改就是说如果没有悔改，只有宗教狂热的话呢，他是方向错误的，是不得永生的，哎，所以我想各位一定我们要明白哈，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哈。好，那我们也看。保罗说的这一段呢，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福音的真理其实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但是当时的加拉太地区的教信徒，还有甚至于现今的教会的信徒，常常都在错误和偏差里面。这些错误和偏差，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用拜偶像的心来信主，用求饼得饱的方式成为自己信主的目的另类的福音就是搞宗教狂热，让自己好像找到另外一个舞台本来在世上这个。像我是退休了这终于找到教会了，在这个教会来可以这个有一个新的舞台，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没有悔改，未蒙赦罪，方向错误，不得永生哈。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哈，这个自由是很重要的，自由与放纵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功课在加拉太教会那个保罗当时跟哥林多教会也好，加拉太的这个地区的信徒也好，他们就是两极化，要不就是放纵像希腊人一样的当地这个外邦人的信徒一样的放纵情欲觉得说我们肉体是肉体灵魂得救就好。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没有自由了，就是条条框框，不但框自己，也去框别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我们要说，基督信仰的自由是在心灵里面的自由，但是在言行上还要谨守遵行那放纵呢？不能是在这个言行上是不能放纵而来解释为恩典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再继续看，靠这个真正的这个在律法上面，刚才保罗讲的律法跟恩典，这个成为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张力，而且是一个对立，但是应该不是这样。律法没有错，律法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犯了罪，人在这个有罪的生命里面， 他没有办法完成律法。所以我们如果往律法里面去钻呢，我们就钻到死胡同了，一直在被定罪，就好像做到了，其实假冒伪善。你做到了19条，有一条没做到，何况不止一条。你做到了行为上，你的心没有做到啊。就主耶稣说的，你心如果动了心啊，你的心思意念不对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不对的时候，也是没有得救。所以靠行律法得救是老生命，这个是必须定死的。而且我们的受洗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死了啊，我们要随时宣告认为他已经死了。靠律法成圣啊，也就是说我虽然是因恩典因信称义，但是称义了以后呢，我确实天天条条框框的啊，用这个框自己，用那个框别人。所以呢，我们想，如果说您今天到了一个教会，一个你从来没去的教会，你一进去呢，发现大家什么都乱七八糟，什么都不遵守，放纵，那就这个教会你就尽量不要去。还有另外一种教会呢，非常规矩，一进去就告诉你这个那个啊，衣服要怎么穿啊，吃饭要怎么吃，祷告要怎么祷告，一直都在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话呢，这样的教会呢，你也尽量要避开它，因为它是靠行律法来成圣的，这个都是在做奴仆，都是在做奴仆，都是在仇敌用律法来捆绑我们。律法是好的，是上帝的好意，但是因为我们是劣根性的罪性啊，必须要靠生命来做，所以生活上不能得胜，就无法进入安息哈，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一起来再看，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在你们眼前了，已经活在你们眼前了。那这个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是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说，耶稣钉十字架是最重要的。无知的加拉太信徒们啊，那活在你们的，谁迷惑你们把这个最重要的疏忽了呢？而是让你们行律法呢？你们当时得救了，你们当时得救的难道都是因为行律法行了割礼而得救的吗？你们是靠着圣灵重生呢、啊、既然靠圣灵重生，怎么能够靠肉身成全呢？在这里我们要看一看啊，这个圣灵重生跟肉身成全呢、啊、也很容易我们很容易误解啊。其实靠肉身行律法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这个人，这个基督徒呢，如果长期这样，或者是很有心这样的话呢，他呢其实是处于一种内心是在自怜的状态，很敏感的状态，而且很失控。因为他常常的眼睛呢就是盯着自己，好像行律法天天都是正襟危坐的，要做的标准。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他有一个属灵的包装，一个属灵的自我形象，他有一个耶稣的那个形象在绑着自己，好像他觉得他自己应该很像耶稣，他也尽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好像是好心，可是这样做出来的结果呢，会常常产生自怜，因为他明明就知道他做不到，但是他要必须做的表面上要做得到，明明他应该就是该生气的就生气，他却是忍着不生气，但是到了时候实在就爆发了，他就成为很敏感的一个人，他而且平常控制得很好，有时候就很容易失控啊。我举两个例子哈，最近我听说了有一个弟兄，他的老板，是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也曾经是一个传道人哈，是一个牧师，但是呢，确实就，相处了没有两三个礼拜或者两个月，就发现这个老板呢，非常非常的，他们夫妇两个都是非常的自怜，而且很敏感，很容易失控。就经不得别人讲任何的建议，只要一建议他就觉得好像他被指控了，好像他不完美了，他有一种觉得我在你们的眼中应该是很完美啊，我已经努力做得这么好了，我已经努力对你这么好了，我已经尽量的把我自己做得像耶稣了，你怎么还会跟我建议这个说那个呢？其实都本来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但是他非常的自怜，非常的敏感，非常的失控，这样的人 并不是少数哈，但是牧师跟传道人有的时候常常还容易是这样，所以常常不是常常了，我也只能说，我都听说过传道人呢在外面讲的头头是道，表现得非常好，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家暴的都有啊，非常严重哈。所以我想也告诉大家，另外还有一个见证是我，也是我在过去牧会的其中，在我们教会发生的啊，有一个弟兄啊，他。60岁，他退休，他也许在职场上他也做成了，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他在教会服事，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心。每一次去帮助人啊，真的是不遗余力。后来我才知道，他去帮助人的时候，他太太都觉得说他太多管别人的事情了，有些事情真的他做得比传道人还好。他做到后来就发现呢，他非常喜欢，他做完了以后呢，常常有人说，哎呀，这个。林长老啊，叫他长老哈、啊，或者叫他林老师啊，你做的真啊，你真的是有基督的爱心啊，甚至于还有人说，你简直就是基督的化身呐、啊！他听到这些，他不会觉得好像要客气一下啊，他常常就非常高兴。那直到有一次，我知道有一个姐妹说她跟林老师闹翻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她说。他有一次跟林老师开了个玩笑，因为这个林老师呢，在他们家好像讲了一句话，有一点不得体，是很难得不得体的。但是呢，这个姐妹呢就跟开玩笑，她说：“林老师，你讲这句话就不像基督喽。”结果没有想到这句话就让他翻脸了，哦，他就是大发雷霆了，就是然后就是说：“你怎么这样说我了？”是吧？就失控了，然后就不再理这个姐妹了。啊，后来我听这个姐妹说，我就发现了。这就是一种靠肉身行律法，靠肉身来行善，靠肉身来关怀，靠肉身来帮助弟兄姐妹呢，为的是得到称赞，或者为到的是表现自己有耶稣的形象。其实有没有，我们是要自然的活出来，而不是做出来。做出来的做不久，而且做得很容易自怜啊，觉得说我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你还这样说我，或者还这样给我建议，你给我太难堪了，让我就非常的敏感而容易失控哈。所以我说到这里，各位可以了解。接着下来，我们讲一段重要的经文哈。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也非常能够诠释保罗的，非常能够诠释保罗的他的这个经文哈。这段经文呢讲完了以后啊，这段经文保罗讲完了以后。接着下来就讲到刚才的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同一章圣经里面，保罗讲的这么重要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的真理，而这个真理，说这个真理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发生的事情就在这里啊，我念给大家听。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哈，是应该石头边的那个基哈。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就是有明显的错了，我就当面的抵挡他，我就是保罗哈。基法其实彼得是大弟子啊，是大使徒啊，是应该是前辈啊，但是从雅各那里来啊，从雅各那里来就是从母堂啊，耶路撒冷的母堂，雅各是当时的第一任的主席啊，这么从那里来的人呢，未到之先呢啊，彼得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坐在一桌，及至这些母堂来的人来了以后呢，他们因为怕奉割礼的，就是母堂来的这些人呢，担心他们有想法，就退到外边去与外邦人隔离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们装甲，甚至于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我一看见他们行这事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着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个话讲起来呢，是意思就是说，你其实都知道上帝已经感动了你，要接纳外邦人，要接纳外邦人也得福音的好处，你怎么可以说？母堂来了人，犹太人来了以后，你就体贴他们的感觉。那些犹太人也是信主的，但是我们刚才讲过，犹太人信主，他们就是有一种先天的歧视，有先天的那种律法主义的优势哈。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发现保罗现在做了一件事情，对于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前辈哈，使徒中的大使徒彼得啊，而且还有这个巴拉巴，都说了重话，而是当众说了话。这个话带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来看一看。 神圣的当众指责啊，这个很关键。我们常常会发现呢，有事私下讲就好了，私下有的时候也不讲，但是该讲的就要讲啊。我们要有上帝的心，上帝是祭邪的上帝，上帝是希望我们光明磊落的上帝，不要表面做一套，私下做一套。但是在教会界多少的事情是这样哈，好，所以可以说这一次保罗当众的指责呢，定死了在场所有的人。为什么？大家都非常尴尬，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说他们就吵起来就打起来了。这个时候可能是个教会分裂的时候，因为有可能借着保罗的这个当众指责啊，彼得跟巴拉巴可能就熬不过了，脸上挂不住，就开始跟彼得跟保罗就对骂起来了，或者是彼此指责起来了。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非常容易发生。当发生的时候，可能犹太人的信徒就支持彼得跟巴拉巴，然后呢外邦人的信徒就支持保罗，这个时候教会就分裂了。但是没有，那表示呢这个当众的说法呢已经被怎么样，被上帝保守了，是被上帝遮盖了，也是被上帝许可了，甚至于被上帝鼓励了而列在什么？列在圣经上啊，正典上面，把这个教会的冲突和分裂的可能性放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时候，有在场的人，包括保罗自己，其实都是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了。保罗讲这些话，他就不再做假装的政治虚伪了，他不是在宗教的官僚主义里面，因为在官僚主义里面我太明白了，官僚主义里面就是你好我好，特别是上级来了人，或者是我的同宗啊，值得敬佩的这些有名有姓的人来了啊，这些这个有名望的人来了，我都要体贴他们的想法啊，我要体贴人的假爱心，你好我好啊，很多的乡愿的做法，这是我以前在还没有信主以前，甚至于信主初期，我最内行的。因为我在台湾做公务员，我太懂得官场文化，太懂得怎么样逢迎拍马，怎么样讨好，怎么样就算是不做得很难看啊，做得很漂亮，我也懂得怎么迎合上意啊，这都知道谁的职位比较高，谁对我将来有影响，我太明白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看到了保罗的老我去掉了。保罗以前是少年官，他难道不知道犹太的官僚吗？他当然知道要体贴他们了，但是他现在没有，他站出来讲话了，他成了一个定死了老我的，他是一个怎么样啊？我已经不再是我了，以前的保罗已经不是了，以前的保罗很政治，以前的保罗很官场，以前的保罗很宗教，但是现在的保罗很真理，现在的保罗很直接，现在的保罗怎么样？爱心说诚实话，而且当众的说啊，不在背后议论，这就是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保罗啊，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说到这里，那我呢我就跟各位说我自己的见证。其实我在过去传道人的阶段里面我在可以说我在自己的这个三年前动大手术差点死了以前，我都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可以说是你好我好的大好人啊。我的这个老我是习惯于怎么样让别人满意，让宗教的这个领袖们满意这都是我的过去。但是呢，当我这个动了大手术哈，我相信这个手术不只是这个医生动的心脏手术，而是上帝把我的心灵真正调对了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呢？这个位置就是现在来学保罗，也就是其实就是活出自己，讲出自己在上帝面前感动的话。所以我记得呢，当我这样的有感动以后呢，我记得有两件事情，以后我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把详细的见证说给大家听。第一个就是我们灵粮堂上级的母堂就是从台北来的可以说是最大的牧师了，主任牧师的妻子，主任牧师的师母来了那当时呢，我就发现呢，他要来跟我讲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呢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我也知道他前面做了很不公平的处理，这个不公平呢不止我看到了，而且我们教会的重要同工有两三位都看到了。所以呢，那我就当下决定，我就跟这两三位同工约好了，我说我们一起去见这位师母， 这位长官哈的宗教长官，我说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是我们应该两三个人一起做见证，去说实话，所以我们就去说了实话。这个时候呢，真的把这个上级长官给气到了，但是他没有话讲，因为我们讲的是都是啊有凭有据，而且我们都是爱心说诚实话，而且我们怎么样都是彼此做见证。不能够不容任何人歪曲我们，好像在侮辱上级啊，或者是对上级不礼貌啊，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他知道我照着马太福音来做。所以这个人啊，这个后来这个师母这个长官呢，后来就不来我们教会了啊，他很生气。那这个我也就交给上帝了。还有就是在我退休的时候，我退休啊，有一段退休生涯嘛。啊，我七十岁退休了。那退休的时候呢，有一段退休申言啊，就是退休致辞啊，有十分钟。这十分钟呢，啊，这个台北的长官也好，在这边的其他的这个宗教领袖也好，哎，就跟我讲啊，这个我给你荣退哈，荣退了以后啊，这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太明白了，很多人的退休申言都是谢谢这个，谢谢那个，谢谢荣耀这个，荣耀那个。哎，都不愿意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但是呢，我退休的那一天，我讲了十分钟的实话，这十分钟的大实话可得罪人了。但是呢，许多人都觉得我该说，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我还有机会讲最后一场话，最后一场退休前的话，我岂能还有你好我好的讲一些官样文章的话呢？那种人的荣耀呢？荣退啊，蒋牧师荣退了，讲话讲得多好多得体啊！我没有讲人以为得体的话，我完全宗教不正确，所以我讲出来的话得罪人了。但这个故事呢，以后再说给大家听。那我并不是要标榜自己，我只是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呢，上帝希望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该说的要说，该反应的要反应，是为了神的国的好处，为了教会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哈。所以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发现保罗钉死了自己，但是还有谁钉死了自己？我觉得更奇妙的就是彼得，这个一个他的脾气也很大的，他也钉死了自己。他就没有计较了，圣经没有记载他们计较了，没有记载他们吵起来了，巴拉巴也没有计较了。巴拉巴大可以说，保罗啊，你在被人家从众人排斥的时候，你在大树刚出来的时候，我把你引介到这个小组那个家庭的时候，人家才接纳你的。本来这个犹太人的信徒不接纳你的，我都这样保你，结果你当众给我羞辱，多难看呢、啊！哎，但是巴拉巴也被钉死了。也没有讲话，什么证据呢？证据就是彼得哈，其实巴拉巴也有哈，但是没有记了下来哈。就是说，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赞美了保罗哈。他说，并且我要以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同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一些的信上啊，都谈论这些事情，可见得彼得当时一定会难过，谁不难过呢？但是他那个难过的老我收起来了，收起来了就对了，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彼得在保罗在当众指责他们的时候，也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基督一定会实话实说的，一定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慎重的告诉你们。啊，要指责他们的。那彼得跟巴拉巴还有众会友呢，这些这个当时在场的这些众人呢，都应该会有一些异常的反应，或者也可以说在人来讲是正常的罪人的反应，但是他们都收敛，都没有发出来。这就是这里这段经文看起来有张力，却是极美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一次的公开指责中，神圣的指责中。被钉死了，感谢主哈。好，那我们就再看，所以我们只有相信唯有基督，排除一切智意与自信，弃绝一切高言与大志，抵挡一切宗教与疑问，筛掉一切功劳与伪善。这个要排除的智意与自信是彼得的啊，是彼得的，这个弃绝一切高言与大志。啊，还有了一切宗教与疑问，其实这些从母堂来的人当时都被钉死了，都不愿意再讲了。我相信圣灵在光照他们，哪怕心里 都有成见，但是问题是他们愿意把它忍住。其实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哈，抵挡一切的宗教与疑问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而且筛掉了一切功劳与伪善，没有任何功劳啊。这个彼得不能说我有功于你，你就不能够这样说我啊，没有什么功劳啊，也没有任何的伪善啊，所以这些都是怎么样活那个原来的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那个我了，现在的我是有胆勇敢的爱心说诚实话的我，现在的我不再是说人家一跟我建议一跟我说 直话直说的时候我就翻脸，我就敏感，我就失控啊，我就吵架，我就分裂啊，那这些呢都是老我，那个现在已经不再是了，不再是我了。所以我想这更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并他钉的十字架释放罪得与释放了罪，而且罪得赦免了啊，我们得释放而罪得赦免了，有罪得赦免的权柄，给我有同定的大恩。所以我刚才讲我们能够与主同定，能够在祷告中来宣告中有同定的大恩大德啊，大恩大的大福啊，是主赐下来的，是赐下靠主得胜的大能，生命与生活的救恩，在生活上都有救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我就说我自己在生活上的见证，刚才也说了在教会的见证，在生活上我也有啊，家庭我哪怕是我们夫妻都已经结婚已经47年了啊，结婚都已经47年了，但是有没有斗嘴？有啊。有没有生气了？有啊。啊，其实我自己自认呢，我的态度不错，但是我是蛮能说话的哈。有的时候在遇到有争执的时候呢，我常常就会很能说，我一说呢就常常就伤到我的妻子了。啊，他就受伤，他就难过。其实他难过，他受伤，我也接着下来也会受伤，也会难过。那明明我就知道不对呀，但是你知道这生活上的事情跟教会就更不一样了。在教会我还可以忍着忍着，时间有限，但是在家庭里面，这个特别是夫妻和家人的关系就很难得了。所以我有不止一次的。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想说，我真的知道我讲的也很有理，但是我就在我心里面祷告默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告诉大家这个效果特别大特别大，而且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呢，常常就怎么样，常常就是得到很大的力量，而且得到祝福。我真的知道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弟兄姐妹啊，伙伴们，你们记得，一定要记得。我们信主以后，我刚才前面有一点停顿了一下啊，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啊，常常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婚姻啊，各方面都能够美满啊，相夫教子啊，家里面都非常好，父慈母孝，严父慈母啊，这些事情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做得到，但是哪里这么容易呢？要怎么才能做得到呢？就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的宣告和祷告啊！各位记得，这个宣告太有力量。这个宣告一宣告的时候啊，这个仇敌就躲到一边去了，不敢再欺负我们了，不敢再利用我们了，控制我们了。那这个祷告一出来的时候，上帝就赐能力了。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呢，有夫妻斗嘴了，甚至于刚结婚的时候，我做证婚的时候，我给他们致辞的时候，我都说哈。这种说法可能很少人听过啊，我说呢，你们夫妻两个人呢，如果想要白头偕老哈，喜乐平安哈，根据我的经验呢，真不是你们现在这个罗曼蒂克可以解决的，不是，他们说要怎么样呢？我说呢，很简单，死一个算一个啊，在哪里死呢？你们家如果挂着十字架。你真的在关键时刻，特别在家庭里面有特别张力难过的时候，你就到十字架底下去祷告，主啊，现在我光生气，我讲任何话都解决不了问题，主啊，我求你撤去这杯，但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因为我已经不存在了，我已经与你同定死了，我死了，所以死一个算一个，死了一个，这个架就吵不起来了。但是心里还有的时候会难过嘛对不起啊，如果要彻底解决呢，就要两个都死。那我的这个我这个跟他们讲的是看起来是玩笑哈，我说哈，要两个一起到十字架下面去同归于尽，同归于尽 现在活着的不是你，也不是我，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能争执，我们不能表达意见。在家庭里面，我们有话直说，该说的就要说，该表达就要表达，都要诚实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到了已经剑拔弩张，没完没了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使一个算一个哈。那最好的状况就是两个人都警觉到该死了，就先去十字架上去宣告自己已经死了。这个时候的效果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讲刚才彼得钉死了自义与自信啊，保罗钉死了宗教与伪善，众使徒钉死了他们地上觉得他们地上作王，他们是掌权的，他们是母堂来的，这都钉死了。 OFS 的我们钉死了什么呢？我们可以成为小组讨论的时候个人分享啊，不再是我有什么好处呢？就不必再为自己这么辛苦的行律法了，因为行不出来我们就祷告求主，主啊，你看我有没有尽心，我只愿意尽心尽力就好了，我是没有做到。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个老我是做不到的，但是不再是我，我就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愿意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我的神而去行好事做善事哈，为主而活必得享安息，在圣灵里面自由结出果子来啊，不是行律法。那撒旦呢就不再能够攻击我们了，就不来攻，因为已经死了嘛。撒旦攻击的律法所能够责备的也都是活人呢、律法责备活人，那也活的已经不再是我了，我活在圣灵里面了，我靠着圣灵自然的行出果子，结出果子来了。撒旦也不能攻击死人了，我已经都死了，我与主同定死了，宣告了，挂起来死掉了。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的特色呢？就是主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也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信心宣告祷告就是诀窍。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怎么死啊，好难死哦，不会不会，你就是祷告，就是宣告，就在祷告中照主啊，求你求你求你，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个祷告厉害了。那因为为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呢？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当然要照主基督的意思呢。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为什么会成就呢？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应该在形式上，在仪式上，在奥秘中，在神学上，在圣灵里面成就了。但是我们这一生的生活都要靠着信心啊，就是这一句话的信心啊，这个祷告来宣告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就必然能成就大事哈。所以啊，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且如今在肉身活着的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活着的是因为耶稣在爱我们，不是在律法里面啊，我们不是为了害怕啊，不是就像我们教儿童主日学一样的，不要让他害怕，而是让他知道耶稣爱他，他都不好意思做坏事，他不好意思调皮了。耶稣这么爱他，父母亲这么爱他，他怎么好意思呢？所以我们最高境界呢，就是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啊，死有重于泰山啊，轻于鸿毛哈，重于泰山就是神圣的死。我要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有一个最高境界的死，这个最高境界的死，就最生动的死，最活泼的死，就是怎么样与主同归于尽哈，然后死而复活，这样仇敌撒旦就拿我们没有办法，钻不了我们的空子啊，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样。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家里就吵不起来了啊！我死了还有什么好吵的呢？那这个怎么做得到呢？不是硬扔硬凹的，乃是用宣告来祷告的。各位用心灵的宣告和祷告，百试不爽，这是我试过的哈。愿我们都能记得啊，这是最生动的死，这是最高境界的死啊，这是最有力量的死。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我们这样看来，死在你我们身上发动，身就在你们身上发动了。死在我身上发动，家里的吵架就停止了，争吵就没有了，活生生的一个美好的家庭就出来了。所以愿今天我们的讲道在大家的心目中能够有一个最神圣的死，还有一个最高境界的死，一个最活泼最生动的死，就是与耶稣同定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一个算一个，同归于尽，是家庭幸福的来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各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感动我们今天在耶稣在保罗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的基督徒，是我们今天的最高领受，是我们的领受，不再是我，是因为我已经死了，我是宣告他死了，我受洗的时候他就应该死了，我平常的日子常常宣告他死了，我祷告求主让我死了，求主的心意成就，这样去解决许许多多的困难，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复活的大能，能够发挥惊天动地的能力，医治的大能都会发生。谢谢主，求你把这不再是我的信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这祷告和宣告的大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让我们知道这不再是我的死去老我的活泼的死的生命的能力，和这个医治的大能，还有和谐的大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啊，愿大家平平安安啊，不再是我的祝福在我们中间，谢谢大家，谢谢。
Recording stopped.